小坏蛋，怎么还没有睡觉啊？外面打雷，睡不着吗？可是现在都已经晚上12点了，害怕是吗？我在这里陪你一下吧。如果今天不早一点睡觉，明天上学会迟到的呀。我小的时候睡不着觉的话，会数羊。你可以试试啊。就是闭上眼睛，然后脑海里面想着一只羊、两只羊、三只羊，这样子。试过了，还是睡不着是吗？哎呦，这么小年纪就失眠，可怎么办呀？这样，我帮你掏耳朵。好啊。可是每次掏耳朵你都睡不着哎。你就喜欢掏耳朵。这本书是你新买的吗？还没有看过吗？看不懂是吧？那为什么要买它呀？看一下这本书叫什么名字。清单人生，这么小就看关于人生的书，要不这样吧，姐姐陪你一会儿，然后我一边给你掏耳朵，一边读书，怎么样？好呀，那你把枕头放好。放好。对，躺着。是这样，笨死。好吧，这个是上次我帮你用的掏耳工具，是吗？开始讲故事吧。那我们就用鹅毛棒一起来帮你掏这只耳朵吧。然后这只耳朵来听我讲故事，怎么样？第一章。叉子、刀子、勺子，就得按照这个顺序来。布里特·玛丽当然不是那种喜欢说三道四的人，而且她的性格跟说三道四差得很远。可是，无论哪个有教养的文明人，恐怕都不会打乱正确的顺序，随心所欲地排列餐具抽屉里的刀叉吧。我们毕竟不是动物，对。 对不对？那是1月份的某个周一，他坐在劳动就业办公室的桌子前，这儿当然看不到什么餐具，可是他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些刀子、叉子，因为刀叉代表了最近的乱象。他们的排列原本应该遵循既定的规则，正如日子需要一成不变的照旧过下去那样，只有正常的生活才是体面像样的生活。在正常的生活里，你得收拾厨房，打扫阳台，照顾孩子，辛苦得很，超出任何人的想象。在正常的生活里，你当然不会跑到劳动就业办公室里坐着。在这儿工作的那个女人，头发短得吓人，布里特玛丽觉得那简直是男人的发型。当然，女人剪个男人头也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是时髦，肯定的。女人指着一张纸，朝布里特玛丽微微一笑，显然不打算和她浪费时间。只要把您的姓名、社会保险号码和住址填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布里特玛丽必须登记，像个罪犯那样。他似乎不是来找工作，而是偷工作的。加奶加糖。女人往一只塑料杯里倒了些咖啡。布里特玛丽从来不评判任何人，她的性格和说三道四根本不沾边。可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只塑料杯？难道我们国家在打仗吗？她很想把这些话告诉女孩，但肯特总是嘱咐布里特玛丽要随和，她只好装模作样的挤出一点笑意，等待女孩为她把杯垫拿过来。肯特是布里特玛丽的丈夫，一位企业家。极其难得的是，还是位极其成功的企业家，和德国人做生意，性格呢极其随和。女孩给他两小盒牛奶，一次性纸盒包装的，不需要冷藏，又递过来一只塑料杯，里面有几只塑料茶匙探出茶杯。见到这一幕，就算突然看到女孩捧出一只被汽车撞死的小动物，布里特玛丽也不会比现在更吃惊。她摇摇头，手开始在桌子上扭来扭去，仿佛上面有许多看不见的碎屑。桌上到处都是文件，乱七八糟的。布里特玛丽意识到，女孩显然没有时间整理桌面，大概是她工作太忙的缘故。好了，女孩和 气地说，回头指指表格，在这儿写一下您的住址就可以了。是吧？布里特玛丽凝视着自己的膝盖，怀念起在家整理餐具抽屉的日子。她也很想念凯特。肯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所有的表格都应该由肯特来填。女孩似乎又想说些什么，布里特玛丽打断了她：“您忘记给我备电了。”她告诉女孩，面带微笑，尽可能显得随和。我不想弄脏桌子，能不能麻烦您拿点什么东西给我？我好把我的咖啡杯放上去。他故意用了特别的语气，每当情时要求他调动起内心的全部善良时，布里特玛丽都会用这种语气说话。比如这一次，出于善意，他不得不把塑料杯称为咖啡杯。嗯，不用担心的，请随意。说的好像生活只有那么简单似的，好像用不用杯垫，是否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餐具都根本不重要一样。就凭这个女人的发型，她显然不会明白杯垫、合适的杯子以及镜子有着怎样的价值。女孩提起笔来，指点着上面表格住址那一栏。可是肯定不能直接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吧，会在桌面留下印子，您不会不理解吧。女孩瞥了一眼桌面，那里的情况嘛，就仿佛有小孩刚刚在上面吃过土豆，而且还是黑灯瞎火时用干草叉铲着吃的。真的没有关系，这张桌子很旧，也已经有了许多划痕了。女孩笑着说。布里特玛丽在内心里暗暗地尖叫，难道这不正是您不用杯垫的结果吗？她喃喃自语，不过半点都没有消极挑拌的意思。肯特的孩子们觉得她没有听他们说话时曾经用这个词形容她的态度。其实布里特玛丽不是消极挑拌，而是慎重体贴。听到肯特的孩子们说他消极挑拌之后，他更是格外慎重体贴了好几个星期。劳动就业办公室的女孩神情变得有些不自然。好了，您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布里特，对吗？布里特玛丽，我姐姐才叫我布里特。好吧，布里特玛丽，您能填一下表格吗？劳驾。布里特玛丽盯着那张纸，上面要他保证如实填写住址和身份信息。这年头，假如不填写一大堆多到荒唐的文书，似乎连人也不配做。 而且还有一大堆多到荒唐的社会管理部门监视着你，要求你填写。最后，他不情愿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、社会保险号和手机号码，但住址栏没有填。您是什么学历？布里特玛丽。布里特玛丽穿紧她的手提包。我只想说，我受过非常好的教育。他没受过正规教育。告诉您吧，我完成过许多填字游戏，如果没受过教育，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。他抿了一小口咖啡，很小的一口，发现味道根本比不上肯特煮的。肯特很会煮咖啡，大家都这么说。在他们家，布里特玛丽负责准备杯垫，肯特负责煮咖啡。好吧，您之前有什么工作经验？我上一次受雇的工作是服务生，雇主对我的评价很高。女孩面露期待，什么时候的事？1978年。啊？然后您就再没有工作了？然后我每天都在工作，我一直帮我丈夫打理他的公司。女孩再次面露期待。您在公司担任什么样的职务？我照顾孩子，把我们家收拾得体面像样。女孩只得用微笑掩饰她的失望。当人们没有能力看出住处和家的区别时，就会如此反应。而且，只有周到体贴的人，才能表现出两者的不同。正是因为布里特玛丽周到体贴，才会每天早上摆好杯垫和真正意义上的咖啡杯，把床铺整理得井井有条。在他的维护下，床垫始终整齐方正，没有一丝褶皱，简直比地板还要平坦光滑，以至于肯特跟熟人开玩笑说，在他们家，如果你走进卧室时被门槛绊倒，和摔在地板上比，更有可能在床垫上摔断腿。布里特玛丽讨厌他这样说话。有教养的文明人经过卧室门槛的时候，恐怕都会记得抬起脚来吧。和肯特每次出门度假之前，布里特玛丽总是要先在床垫上撒一层小的苏打，等上足足20分钟，然后收拾床铺。小苏打既可以清理污渍，又能吸收潮气，让床垫显得更干净。在布里特玛丽的经验里，小苏打是万能的，肯特却总是嫌它磨蹭、耽误时间。听到他这样说，布里特玛丽会两手交叉，扣在肚子上，说：“出门之前不收拾床怎么行呢，肯特？要是我们死在外面怎么办？”其实，正是因为怕死，布里特玛丽才讨厌旅行。在死亡面前，连小苏打都无能为力。肯特说他是杞人忧天，可每年度假期间突然死掉的人不知有多少。要是他和肯特死在外面，房东把门撞开，结果发现床上又脏又乱，这可怎么行？房东当然会凭这幅景象推断，肯特和布里特玛丽每天是在灰堆上过活的。 劳动就业办公室的女孩低头看了看表。好吧，她说。听女孩的语气，布里特玛丽觉得她可能对自己的回答不太满意。我家孩子是双胞胎，而且家里还有阳台，您知道吗？收拾阳台可麻烦了。女孩勉为其难的微微点头。您的孩子们多大了？是肯特的孩子们，30了。这么说，他们已经离开家了。那当然。您今年63岁。是的。布里特玛丽不屑地答道，仿佛这个问题跟找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女孩郑重地清清嗓子，仿佛这个问题跟找工作关系重大。好了，布里特玛丽，坦白说，因为现在正是经济危机，我的意思是，适合您这种情况的人职位非常少。女孩听起来似乎有点不愿意用"情况"这个词。布里特玛丽耐心地微笑着。肯特说：“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了。他是个企业家，你明白吧？所以这些事他非常懂。而您在这方面，恐怕就没那么专业了。"女孩难以置信地眨了好一会儿眼睛，不自在地看看手表，这让布里特玛丽有些伤脑筋。为了表示善意，她决定恭维一下这个女孩，于是环顾四周，想找点夸赞对方的由头。终于，她尽可能地露出一个大方的微笑，说。您的发型很时髦。什么？哦，谢谢。女孩说，手指下意识的想去碰一下头发。您的额头非常宽，剪这么短的发型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为什么女孩的表情像是受到了冒犯？布里特玛丽心想。现在的年轻人，你无论说点什么，都有可能得罪他们。女孩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感谢您的到来，布里特玛丽，您已经在我们的数据库里登记了，我们会联系您的。女孩挥挥手表示道别。布里特玛丽站起来，拿起装着咖啡的塑料杯。什么时候？这很难说。看来我只能坐在家里等消息喽。普里特玛丽皮笑肉不笑地反驳道：“除此之外，什么都干不了。”女孩吞了吞口水。好吧，我的同事会通知您参加求职培训的，而且我不需要培训。我需要工作，当然，可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出现合适的职位。布里特玛丽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。明天怎么样？什么？明天会不会有消息？女孩清清嗓子。有可能，不过我建议。布里特玛丽从包里拿出一支铅笔，皱着眉头盯着铅笔研究了一会儿，然后看着女孩：“你有卷笔刀吗？”“卷笔刀？”女孩问，好像布里特玛丽在跟她借一件几千年前的古董。 我得把咱们今天会面的要点记下来，列个清单。有的人就是不明白清单的用处，布里特玛丽可不属于这样的人。她有很多清单，还有一张记录所有清单的总清单，只是为了以防万一。比如，她可能突然死掉，或者忘记买小苏打什么的。女孩给他一支钢笔，并且含蓄地告诉他：“我明天没时间。”当然，原话没这么直白，但本质上就是这个意思。可布里特玛丽只顾研究手中的钢笔，根本没在意女孩说什么。清单能用钢笔写吗？您确定？我只有钢笔。女孩说，语气中有几分不容置辩。您今天还有别的事需要我帮忙吗，布里特玛丽？哈。布里特玛丽过了一会儿才出声回应。这里布里特玛丽的口头禅“哈”，既不是哈哈，也不是啊哈的意思，讲出来的时候要带着失望的尾音。很像是你发现本应挂在浴室墙上的湿毛巾掉到了地上时，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。哈，说完这个“哈”字之后，布里特玛丽通常会马上紧紧地闭上嘴巴，这是为了强调，关于刚才的话题，她再也不想多谈，尽管之后不太可能。真的不谈。女孩犹豫着该说什么，而布里特玛丽牢牢抓住钢笔不放，仿佛笔杆上有胶。她将笔记本翻到标有星期二的那一页，在纸的顶端，也就是“打扫卫生和购物”几个字的上方写道：“劳动就业办公室联系我。”他把笔还给女孩。很高兴见到你，女孩机械地说，我们会联系您的。哈，布里特玛丽说，点了一下头。他离开了劳动就业办公室。女孩显然以为布里特玛丽再也不会来了，因为她不知道，布里特玛丽总是是严格。按照清单办事，更没有见过布里特玛丽家的阳台。那是个极其体面、体面的让人惊掉下巴的阳台。现在是1月，户外的空气透出彻骨的寒意，然而冷得不够明显。气温已经降到0下，地上却没有雪。无论如何，眼下正是最不适合阳台植物存活的时节。走出劳动就业办公室的大门，布里特玛丽去了超市，但不是她平时去的超市。在平时的超市里，她会照着清单，依次买下上面列出来的所有东西。但她不喜欢一个人购物，因为她不愿意推购物车。推购物车的总是肯特，布里特玛丽会走在他旁边，扶住购物车的一角，并非为了掰着车子引导方向，而是因为喜欢抓着肯特也正在抓的东西。正是如此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他们基本都会在一起。傍晚6点，布里特玛丽准时吃了晚饭。食物是凉的。过去他总会整晚坐着等肯特，所以也会把肯特的那份饭菜放进冰箱，盼着他回来吃。可这儿的冰箱里全都是装着烈酒的小瓶子。他在一张不属于自己的床上躺下来，揉搓着左手无名指， 这是他紧张时养成的习惯。几天前，他曾经坐在自己的床上，捏着手上的结婚戒指转来转去。当然，在此之前，他往床垫上撒了很多小苏打，额外仔细地清理了一番。而现在，他只能抚弄左手无名指上的白色印子。旅馆当然有地址，但这儿不适合久住，也不是家。地板上的两个长方形塑料盒子，是给阳台植物准备的。可旅馆房间没有阳台，也没有人需要布里特玛丽坐着等一晚上。不过，他还是坐了起来。我读第一篇之后，我觉得他应该是离婚了，好可怜。早点睡哦，睡得真香。